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华安基金指数研究员陈瑜，很高兴啊，再一次在指数大学堂的栏目当中跟大家见面。那么前面呢，跟大家讲过黄金的相关的一些市场走势，也讲过创业板的一些市场走势。那近期其实整体的 A 股市场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从四月份开始啊，创业板五零指数啊，像创业板五零指数都突破了一个前期的新高，那么这样的一个行情呢，大家也都非常的兴奋。那肯定很多人也在问，那创业板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还可以上车？尤其像创业板五零这样的指数，它究竟是凭借着怎样的实力，能够不断的创下近11年的新高？那么今天我将跟大家一起围绕着创业板五零的这个历史的一些发展，以及当下的一些一季报的最新的数据，来分析一下创业板五零指数为什么是一个宽基当中迭代性能力最强，同时呢又是非常值得大家进行一个长期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指数。那回顾去看过去的11余年创业板五零这样的一个指数的走势，有一条规律还是比较的醒目的啊，不同于其他的宽基指数，像沪深300啊上证180啊中证500啊等等，创业板五零指数呢是每一次大跌之后都伴随着新一轮产业主线的崛起，最终呢推动了整个指数呢重新逼近甚至突破新高。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体一个指数的上涨的驱动力有时候呢是因为跌得多了那么急跌反弹，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指数里面的成分股是不是真正能够跨越周期，或者说它筛选出来的成分股是不是能够代表当下这个时代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五零过去的这10多年来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呢，它大概是经历了3次这样的微笑曲线的一个行情。那怎么样来看它的这个微笑曲线行情的理解呢？首先，如果您从2012年底如果买入创业板五零指数，持有到2015年中，那么它的收益率是超过600%的。如果您从2018年底买入，持有到2021年，那么这样一个整个微笑曲线的收益率也是非常不错，超过200%。如果在2024年的2月底去买入的话，持有到今天，那么收益率更是超过了150%。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微笑曲线，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从左侧回撤的时候，如果你能进入，然后经历过底部这样一个比较不错的、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跌幅之后，再从右侧主升浪开始，能够完美的拿住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微笑曲线。那么其实最惊讶的不是它本身指数的一个涨跌幅，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到它近期的一个恢复速度也是在加快的。第一轮的微笑曲线呢，从低点到恢复到高点大概用了 2.5 年，那么第二轮呢，大概 2.5 年，最近一次呢，可能2年不到的时间就突破了3500点，创下了近11年的新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背后驱动创业板五零这条指数能够如此表现的是它代表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迭代。我们知道2010到2015年其实是一个移动互联网造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2010年 iPhone 4引爆了智能的手机革命，那么随后2年里面呢，创业板五零指数就经历了大概40%左右的这样一个升幅调整。那么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在消化早期概念泡沫，等待产业落地的过程当中，那么2013年4G 牌照放放之后呢，互联网加上升为一个国家的战略，手游影视两大应用呢同时爆发。那么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把双创明确为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于是呢，互联网加、中国制造2025等等概念的这个产业端呢，创业者也是与日俱增。那么资本市场呢，也从2013年开始呢，比较多的流行并购重组， 这样一个经历了这样的或者说迎来了这样的一个上行的周期。那么也是在2015年中的时候呢，创业板是演绎到了一个比较淋漓尽致的这样的一个并购重组的巅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沪深300指数呢涨幅是超 107%， 那创业板指呢是 444%。而创业板50这样的一个成分股，因为它包含了像乐视网啊、东方财富啊、同花顺啊等等 TMT 的一些龙头的成分股，那么它的集中的一个赚钱效应还是比较可观的。不到3年的时间呢，创业板50指数的涨幅呢是超过了470%，是远超沪深300和创业板指这样的一个涨幅的。可以看到，在第一轮的产业周期的变更当中，像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在2010到2015这样的5年的时间当中，那么创业板50呢，因为它是每半年都要调整一次的，那么它的成分股呢是很好的抓住了像乐视啊，然后像东方财富啊，像同花顺啊这样的一些代表着当时时代的这样的一些龙头的股票。所以呢，整只指数呢是走出了一个相较于沪深300和相较于创业板指都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一轮能够抓住呢，也可能是因为幸运，也可能是因为当下呢符合这个编制规则。那如果说它能多次抓住，那说明这个编制的规则应该是非常的科学合理，而且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轮整个产业周期的变化。第二轮呢是2015到2021年，可以称之为是新能源王者的一个登基。2015年股灾之后，其实创业板50整个指数呢也是陷入了长达大概3年左右的调整期。那么当时呢，由于这个商誉暴雷、并购退潮、金融去杠杆等等，正好都一一对应着刚刚提到的原先的一些成分股的一些雷点，那么指数呢当时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但是这3年的阵痛恰恰呢是它在清洗一些伪成长，为真成长进行腾挪位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2019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迎来了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宽松拐点，美联储启动了预防性的降息，那么推动全球利率中枢呢进行下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国内受猪肉价格飙升拖累呢，全年的 CPI 同比还是上行的。那么结构性的通胀呢是钳制了货币的一个宽松，或者说进行一个宽松的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外利率走势呢是有出现一定的分化的。那么这个背景下， A 股凭借它的低估值以及它的 MSCI 扩容之后的一个制度红利，那么成为外资增配的一个估值的洼地。那么全年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北向资金的流入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对核心标的的定价权呢也是显著的增强。那外资的配置逻辑是高度一致的，基本呢也就是锁定那些基本面比较扎实、成长路径呢又比较清晰、那么行业地位啊比较稳固的龙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医药啊、消费啊、科技啊、新能源啊等等赛道的一些优质资产呢就被系统的进行了一些重估。那么价值中枢在随后的1到2年内，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那么非常有特点或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逐渐荣登到了创业板50第一大权重股，因为光伏平价上网开启，那么在迈瑞医疗、爱尔眼科等等医药龙头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核心资产重新估值定价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进行了崛起。所以2019到2021年呢，其实创业板50是以一个200%多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呢，是位于了全部宽基指数的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应该说还是远高于创业板指和沪深300的一个涨跌幅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轮的一个新能源王者登基，核心资产被重新进行一个估值和重新定位的过程当中，创业板50指数凭借它科学的编制的一个方法， 再一次捕捉到了这个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将其中的像宁德时代等等这一些比较迈瑞医疗啊，然后包括爱尔眼科啊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或者是符合当时啊这个资产定价里面大家比较看好的资产呢，全部纳入了它的前五十大成分股。而且呢，像宁德时代这一类资产呢，直接飙升到了权重股的第一位。那么第三轮是就从2021年至今，这一轮的产业变革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 AI 算力开始接棒了。那么光模块里面的三剑客也开始崛起了。我们知道2021年的年中，新能源产业呢是进入到了相对来说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宁德时代当时也是从高点呢回撤了大概有 50%。那么光伏呢当时也是内卷加剧。那么创业板50作为一个曾经成分股里面主要以新能源啊、医药啊等等为主的这样一个指数呢，经历了一个长达3年左右的回调。那么到2024年2月，它的跌幅也是达到了1486.79点。那么这一次其实它又孕育着一次新的产业主线的开始回升。2024年的9月24号也就是924政策组合拳出来，降准降息，包括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股票回购增持等等再贷款，彻底扭转了市场的情绪。那么创业板50在随后2个月内暴涨了大概有70%左右，成为了弹性最强的宽基指数。那么支撑创业板50这一波行情的，那不再是单一的新能源像宁德时代，而是多了像光模块三剑客、中继旭创啊、新一盛啊、包括天孚通信啊等等这一些成分股对这个指数的加持。当时创业板50这个指数的前三大行业已经演变成了电力设备、新能源和通信，分别的占比呢达到 34.49%、25.45% 以及电子 13.1%， 合计占比呢达到 73%。 也就是说它前整个指数成分股里面 73% 都是跟当前这些 AI 发展相关的成分股的一些变化。那么前十大成分股的权重呢也是高达 68.95%，其中包括了宁德时代、阳光电源、亿纬锂业等等这样的新能源龙头，也包含了刚刚我提到的像中继旭创啊、新一盛啊、天孚通信啊等等这样的 AI 算力硬件的一些核心的标的。那么现在的创业板50指数其实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新能源指数了，它里面也包含了早期的新能源的部分成分股，但同时也更多的包含进来了 AI 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和成分股，可以说是一个更典型的中国的科技制造龙头压缩包了。那么我们从近十年整个创业板50指数的一些权重变迁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真正的浓缩了一部中国科技的发展史。从之前我们提到的2010到2015年移动互联网造富时代的软科技乐视啊等等、东方财富啊等等，到后面的硬制造像宁德时代、阳光电源，再到现在的 AI 算力里面相关的中继旭创啊、新一盛啊，如果说前两轮的一个产业变更干更多可能是单一的一个主线拉动的，比如说是移动互联网，比如说是新能源，那么我觉得第三轮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多主线在同时驱动的创业板50这条指数能够有一个更强的走势。一方面呢，像新能源经过3年的估值和盈利的消化龙头公司基本面其实已经开始修复了。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 AI 算力产业链其实在全球资本开支上行，包括光模块升级周期当中呢是迅速抬升了它的一个权重。那么这使得整个指数呢其实不再是过度的依赖了于单一的一个产业的变化， 更多的呢是在新旧主屑的交替过程当中去保整，保持好一个更好的延展性。那么刚刚跟大家呢重点是回顾了一下从2010年到2026年啊整个创业板50指数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周期的一些变化。那么一个指数如何才能更好的抓住这个产业周期？为什么能够在每一次深跌之后还能够再创新高？其实更多的根源在于这个指数一个良好的编制的一个机制。同时呢，通过这套编制的机制，在创业板这样一个土壤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 IPO 市场里面，能够筛选出那些真正能够挣钱的好公司。那我们先来说说它的好机制。我们常说，如果说内生增长是一个食材，那么指数编制规则就是厨艺。我们如何把一个比如说创业板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沃土里面去筛选出好的食材，给它配置出一道能够真正代表当下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指数，那这个就是编制规则的能力。创业板50指数呢是每半年调整一次成分股，一般呢在每年的6月和12月份，那么里面也设了一定的缓冲区的一个机制，排名在样本 70% 范围内的非原样本股呢是按顺序优先选入的。所以呢指数呢会形成一个自动的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吸收新兴龙头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它的筛选也是比较残酷的，一般呢就是我们理解，一个是从市值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整体的筛选。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创业板50指数它的整体的一个公司数量只有50个，仅仅占了创业板大概整体的公司上市数量的 3.6%， 但是呢却贡献了创业板比较多的这个市值以及利润。创业板50指数是个比较经典的大盘科技成长资产，千亿市值的公司我们看大概是占了19家，合计的权重呢达 80%。 那么相比于创业板指数的话，创业板50指数的大盘成长风格是更加突出，流动性也更好，机构的覆盖率和深度，包括业绩的确定性也更强一些。所以呢这是它的编制的规则上决定了它能筛选出创业板这个沃土里面相对来说更强的50家公司。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从业绩上来看到它的筛选出来的公司是不是能真正挣钱的好公司，而不是一些炒概念的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是创业板50的一个盈利估值戴维斯双击的这样一个验证之年。根据万德的数据，创业板50指数呢2025年的营收同比呢可以达到增速可以达到 15.05%， 净利润的同比增速可以达到 21.58%， 这个是大幅战胜了创业板指、沪深300还有科创板50等等的一些宽基指数的。而且分季度来看的话，创业板50自2025年一季度开始，它的净利润就开始同比转正了，而且高于中证全指。2026年呢一季度业绩呢是延续强势，达到了 42% 这样一个高增速。那么结构性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当前 A 股的重要特征也是它有这个结构性的这样一个分化嘛。那么成长风格尤其是以创业板50指数为代表的这个大盘成长资产，相对来说呢优势也是在持续扩大的。如果咱们拆解创业板50指数的一个业绩账板，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高盈利增速带来的成长属性，另一个亮点是来自于它稳扎稳打的一个长期的高盈利水平。我们可以看到2017年创业板商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30。
解池之后，集中释放之后呢 ，ROE 水平是大幅提升的。那么近六年是维持在15%到19%这样的一个高位。那么这个跟创业板50跟创业板指或者沪深300或者科创50这样的宽基指数去做对比的话呢，也可以发现它是更高的。而且根据万德数据显示的话呢，创业板50指数2025年的资产净收益率啊，也是达到了 16.35%。这个其实也可以很好的去解释啊，为什么说创业板50指数它的估值能够随着它不断的这个创出新高，但是估值能够被消化掉，正因为是这个高盈利正在有效的消化它的这个高估值。目前这个创业板50指数的市盈率，也就是估值，大概是在45倍，那么在过去10年来看呢，大概是在56%这样的一个分位数左右。这就意味着指数的上涨是有较大权重是靠利润去驱动它的一个增长的，而不是说通过估值泡沫去堆积。那么当前的一个估值呢，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那前面跟大家解释了这样的一个好公司，包括一个好机制，我们筛选出来了创业板50这样的一条指数。但同时呢，也是以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环境啊，起到了一个战略性的指引的效应。因为我们知道创业板呢，自诞生之日开始，它就是承载着中国新质生产力实业田的战略使命的。所以从制度层面呢，也是不断的在给创业板进行一个持续的赋能，为它呢长期向上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底层支撑。那如果去回顾三轮的一个产业周期的变更，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呢，这个指数从比较低的低位往上反弹的时候呢，都伴随着一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雪中送炭。先是监管层呢释放制度红利或者流动性的支持，形成一个政策底，那么随着市场的情绪慢慢的逆转啊，资金回流确认市场底之后呢，最终成分股的一些业绩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速的转正，再完成一个盈利底的验证。那慢慢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指数包括业绩等等呢，为这个创业板50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向上的一个震荡的这个闭环。像2012年底当时呢是四季牌照发放，再加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对这条指数来说的话呢，还是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呢，对于这一些政策的影响还是政策对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的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成分股呢，都有一个非常多的投资人关注，也给了它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溢价。那么2019年呢，是有这样一个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出来，这个呢从本质上呢是简化了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上市流程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为创业板50指数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助力。2024年9月呢是有这个924政策，那么2026年4月呢，也就是最近是有一个深化创业板改革的8项举措，也是从上市的标准方面就为整个创业板市场上所有的指数呢提供了一个更加好的这样的一个可以选择的好公司。那么从当前的一个效果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创业板50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这样的性价比。首先呢，它的估值不是特别的高，大概是在45倍左右，那么所处的分位数在近十年呢大概是56%左右。那么在比较的指数虽然有大幅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拆解过来看呢，主要是靠它的利润的一个增长驱动，然后呢再加上它本身这些好公司能够在不停的指数成分调整的过程当中得到优化，所以这样的一个有自我迭代能力的宽基指数，或者说而且迭代的方向是我们国家所鼓励和倡导的，那么它本身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底层的基础了，所以用它作为投资工具去把握我们中国整体的科技发展方向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么如果咱们把创业板50这条指数放到更长的这个历史坐标里去看，那么我们更多的可能不是去看它涨得多还是涨得少，而是看它是不是还有具备继续完成下一段右侧向上的能力，或者说是否能够继续代表咱们国家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那么决定这个问题的就不再是它简单的风险偏好，那我们要去考虑三个变量的问题。第一个，指数呢是否还能够持续的吸纳新的产业龙头。第二个，当前的权重板块它的盈利是否已经得到了继续的兑现。那么制度方面呢，它的改革是否能够继续提升创业板对新质生产力的公司的吸引力。那么到目前为止，通过刚刚我这边的一些介绍，我们发现这三个变量还是基本都没有被破除或者破坏。因为我们知道它目前随着三轮产业周期的一个变化，从移动互联网到新能源到目前的双轮驱动，一个新能源同时还有一个 AI 产业链上的一些光模块等等公司的一个支撑。那么权重板块的盈利是否继续兑现，我们可以看到光模块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从一季报的披露的情况来看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像新能源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随着出海的这个占比越来越高，那么它的整体的公司盈利程度也是比较好的。那么从制度改革的角度来说的话呢，随着创业板的这个今年深化创业板制度改革的这个新的文出来，我们看到它从根源上对上市公司它的一些筛选的标准也是有了一个更为严格或者说更倾向于我们国家想要发展的这些自主可控啊或者是鼓励发展的硬科技方向去靠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创业板这个沃土也会为越来越好。而在这个沃土当中，通过创业板50这一套筛选机制能够筛选出来的公司也会越来越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整个三个变量并没有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创业板50呢依然是具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实的基本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50这条指数真正的生命力，它不是在于某一轮行情当中哪家公司最火，因为作为一个宽基指数，它更多的是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而非一个公司的这个涨跌幅。我们看到它总能够在旧的主线退潮的时候，退潮之后把新的一些产业去纳入自己的核心资产池，尤其是新产业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赢家把它纳进来。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业板50指数就并不单单只是一个指数，更像是一条中国科技龙头不断换新，那么不断的重估的这样一个时间轴的代表。所以从投资标的来说，如果你认可创业板50这个指数的编制规则，以及能够把创业板这一个沃土上面的一些好公司选出来的话，那么建议您关注一下跟踪这条指数的一个产品，叫做创业板50 ETF 华安代码159949。这个指数呢，这个产品呢是最早跟踪创业板50指数的，那么也是聚焦了当下呢，从行业来说主要是聚焦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光伏、互联网等等这些五大优势科技赛道。那么它呢重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当下比较核心的，像 AI 产业链里面的，像新能源产业链里面的，包括像生物医药里面的一些核心的这个龙头的成分股给筛选了出来。那么过去一年它的一个流动性呢也是比较充足的，大概成交额的日均成交额可以来到 15.8 亿元，这个也是排名在深交所 ETF 的比较前列的，那最新规模也有230多亿。所以呢如果您要进行交易的话呢，是不用太担心买到了能不能卖出去或者能不能买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整体呢，今天重点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创业板里面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筛选机制，叫做创业板50。 那么随着创业板整体指数创出新高，通过创业板50成分股的一些基本面的解读，包括它盈利能力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体支撑创业板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还是比较扎实的。那么未来呢，我们相信在创业板成分股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扩大，然后呢不断的向新质生产力向科技进行靠拢的过程当中，创业板50可以更好的抓住产业的一个未来发展方向，为投资者呢去投资中国科技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工具。那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呢大致就是这些内容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再进行一个随时的交流。这边看到有投资者朋友们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创业板50 ETF 是不是具有连接的基金？的确是啊，因为 ETF 呢是场内交易的，如果您有股票账户，那可以进行159949这个产品的实际的买卖。那如果您现在持有的是一个基金账户，那您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场外的指数，场外指数呢也是跟踪创业板50的。像160420160424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都是跟踪创业板50这条指数的。另外有人也问啊，就是对于新能源这个板块未来的一个走势的看法。其实新能源呢之前大家可能也看到它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回调，尤其像新能源车等等之前的回调还是比较深度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像新能源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我们看着它从0-1，然后呢再看着它慢慢的现在去出海，我们身边也比较有感受，很多人都换成了新能源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确会有一个行业从创业期到成熟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一旦这些核心的龙头的这些上市公司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的份额之后，那么这些公司它的盈利能力、溢价能力也会随着整体市场份额的提高变得更强。那么通过它不断的提高它的溢价力，尤其再加上了一个出海的这样的现在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相信它未来的这个溢价空间、利润空间也会有一定的上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一类新能源相关的，我觉得还是不用特别担心尤其在现在的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面，新能源呢成为了各国不得不去争抢的这样的一个高地，因为旧能源的成本是实在是越来越高了。如果落实到咱们老百姓身上的话，大家应该也有感受啊，开油车它的这个成本已经越来越高了，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新能源车来替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国外的很多的国家的人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具有优势的这一些造车新势力啊等等，可能就能够跑出原来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然后呢去博取更大的这个市场，然后提升它整体的一个盈利能力。好的，那今天我这边的关于创业板50的一个介绍呢，大抵就关于这些。那么相信大家呢也通过我的介绍了解到创业板50这样的一个指数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指数啊，希望大家呢在之后的投资当中呢能够重点关注这条指数。好，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